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刘伶传奇80回。书接上文，刘伶的老娘连担惊害怕，再生气再恨，一命呜呼。刘伶一家举哀，按照刘伶的意见，母亲不在了，不要张扬。像那个时候，也没说当官的，就一般住家的，撒帖子，请宾朋，找僧道超度，要超度7期49天，收点礼，摆酒席，折腾的可热闹。刘伶就烦这个，认为这东西太腐败，太腐朽了。什么心情？干嘛呀？一切从简，没撒撇子，也没守灵，也没守孝。一家人动手在龙门山买了块地儿，一家人拿着锹镐挖了个坑，把老太太埋了，入土为安嘛。然后一家人回来哭一顿，烧2张纸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这有什么错？没错，要搁咱们现在来说还得受到表扬，不铺张浪费，这不挺好吗？在那个年月不行啊。哎呦，这洛阳城啊，就为这一件事儿开了锅了。有人就说，哼，都说这刘伶是大孝子，孝个屁呀、啊！据说他娘死的时候，他连哭都没哭，什么事儿啊弄的？乌了巴秃的，谁都不知道，把娘就发丧了，像话吗？文武百官知道这事儿了，跟刘伶好的人，你也不说别的，做对的，嘿，这回有了画饼了。这个刘伶，畜生一样，简直是不孝之极，太不孝顺了。大伙都知道怎么回事了，这件事情也传到晋武帝司马炎耳朵里。单说这天，司马炎心中烦闷，玩完女人了干嘛呢？下下棋开开心吧，请张华、张茂先陪他下棋。君臣对坐，棋盘摆好了，司马炎是棋迷，下了2盘之后了，第3盘摆上了没下，君臣闲谈。张爱卿，陛下，有件事儿我听说，刘伶他娘死了。啊，是死了。我听说死了之后，刘伶没有什么表示，也没举哀，也没守孝。按照朝廷的制度，应当守孝3年呢。他怎么没立本章啊？他连孝制都不守，他是读书人吗？我说他是个怪人，这犯了大不孝之罪。论理当斩呐、啊！这个就能掉脑袋。张华一听，脑袋嗡的一声，心当当当当跳成一个，心说坏了，这皇上知道现在也没忘了杀刘伶啊，也就是说刘伶的危险依然存在。哎，干脆顺这机会说点好话。陛下，刘伶这么做是有点不妥，他总觉着呢， 那样做劳民伤财，现在朝廷事儿也多，如果他请求皇上允许他守制三年，耽误朝廷不少要事，所以他舍不得，故此没那么做，请陛下也体谅他的心。张华呀，我明白你是偏袒着刘伶啊，我明白啊，怎么他这么做还对吗？你想想他干了些什么事，这样人太危险了，守在朕的身边我就放心不下。我看现在外边的敌人，拿刀枪的敌人都不在话下，唯独这样的人可怕呀，我连觉我都睡不着。陛下此话怎讲？那刘伶毫无伏击之力，他能造得了反吗？能威胁到国家吗？哎，你说错了，你说错了，这种文人善于蛊惑人心，摇舌鼓唇，下笔千言，能笼络人迷惑人，那才是危险分子，朕迟早要杀之。张华呀，不敢说别的，再说别的把自己也牵扯到里头，又说了两句闲白，陪着晋武帝下完棋，张华回府，回来了吃不下饭去。一般的官啊，嫉贤妒能，谁比他的声望大，谁比他本事高，他恨，他妒忌。张华不行，张华知道刘伶才华横溢，当代九仙，心知性梗，正人君子。心话这个人老在危险之中生活，我不能不管，我得切切实实给他提个醒，最好让他躲一躲，再不躲说不定哪会儿就掉头的危险。来人，替我更换便装。干嘛呀？敢穿官服去吗？一切从简，就带了个小书童，从后门溜出去，也没坐车，溜溜达达到了桃花巷。头一次登门，找了半天找着了，哦，就这家。小童子叫门，刘大人住这儿吗？刘大人住这儿吗？孟生给开的门，孟生一开门一看，不认识。张华这人他知道，没见过。老先生，你们找谁啊？刘伶，刘大人住的这儿啊，正是。烦劳你通报一声，你就说张华来访。您是谁？张华，张茂先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一品大员，尚书令，度支大臣。尚书执掌权衡，度支大臣是什么？财政大臣，替晋武帝管账，那权力大的没边儿，又走红，谁不知道？哎呦，原来是大人您呐，恕我眼拙，您稍后片刻，到里边送信儿去。刘伶的宗旨是什么？张华对自己有救命之恩，重恩不言谢，谢谢您了。要没你我脑袋保不住了，这么大的人能说这么两句话完了吗？得关键的时候，人家用我的时候，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，平常废话少说，那些虚套一点用也没有，但他心里头有本账。今天在家里头正闲谈呢，一听说张华夜访，就知道有事。没有来往，这么高的人物怎么到自己家来？赶紧把衣服穿好了，出门迎接。两个人说了几句客套话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到书房之中，两个人坐好，孔叔娘等人摆上茶，然后都退出去。 刘玲这回啊倒挺恭顺的。张大人，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婢呀，您金身大驾到我的毛软草舍，有事儿吧？伯伦呐，你怎么这么会说话？什么时候学的？你我彼此之间还用得着客套？我来了没旁的事儿，我来讨酒喝来。你家的九运春酒盖世绝伦，我光听说过好，我没品尝过。今天我讨酒喝来了，可以吗？欢迎，我这就是有酒，拿酒来。最好的酒具，最好的酒摆上来，整了几样菜，两人对饮。张华喝了三杯呀，好酒，名不虚传。既然大人说好，您就多喝点，临走我给您拿几坛儿。咱家没什么，就是酒多，多谢多谢。哎，伯伦呐，诚如你所言，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。晚上了我来讨扰，有件事情我得直说。哦，大人赐教。伯伦呐，老太太不在了，你的丧事一切从简，其说不一，是是非非，沸沸扬扬，你可知道吗？哈，张大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嘴长在人家的身上，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呗。我们在家里头对旁人不也是品头论足吗？那我管不了，可也是。但是伯伦呐，这事儿传到皇上耳朵里，皇上对此非常不满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哦，这么点事儿还惊动了皇上？对，伯伦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比我读的书多，你比我的能耐大的多的多，我不是客气，你千万别忘了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说话千万要留神呐、啊！我不应该劝你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但能辞官，这官别做了，别做了。小小的一个建威参军，比老百姓强不多少，你何苦的？哎，你的职责就是建军。可以在皇上面前说话，可以上本，除此之外无职无权嘛、啊？你应这么个名字干什么啊？这话可不应该我说啊！作为朋友，我劝你辞官不做，这是一。另外一样，最好是越快越好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别在京城待着。世界大的是太大了，什么地儿没有？州城府县哪儿不能活着？非在这儿干什么？你树敌太多呀！我说伯伦呐、啊，最好搬搬家。你又能写书，你家又酿酒，你这酒又这么好，在哪儿不一样生活呀？活得逍遥自在，何乐而不为？伯伦呐、啊。能听我的话。刘玲一听就明白，刘玲多聪明哦，他话里头有话，肯定皇上跟他说什么的，要不说他为什么这么提示我。张大人，我还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，请说吧。是不是皇上瞅着我别扭又要杀我呀？哎，没，皇上可没这么说，但是皇上对你的成见是很深很深，我怕你长此下去弊多利少啊。刚说到这儿，孔叔娘从外头进来， 巩叔娘一直在门外的听着，对丈夫不放心，知道他爱放炮。虽然这不是皇上，但是朝廷的重臣，他不定一高兴，没有把门的咚咚咚咚雷烟火炮来一顿，又捅娄子。所以那心提着嗓子眼儿听着，都听见了，怕刘玲说什么越轨的话，以送酒送菜为名，一推门进来了。大人，酒都凉了，换换酒吧。这是我新炒了两个菜，请您品尝品尝。
啊，多谢多谢。
这就是尊夫人
啊，
我的妻子孔淑娘是也，她爹就是北海孔融。
哦，知道知道。
来来，嫂夫人，来来来，一块坐一块坐。这是客气话，也用不着排班。就这么的，孔淑娘也不愿意走，拉把椅子也就坐下了。孔淑娘这么一听，听出门道来。张大人，方才您所说俱是金石良言，咱是一家人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我早就劝我们当家的辞官不做，可是他呢说不管官职大与小，受了皇封了就得尽职尽责，所以呢才迟迟的没有辞官。另外我早有心搬到他乡去，起码还能回老家去吧。哎，到老家有多好啊，现在始终没做最后的决定。您的意思是非叫我们搬不可？
不不，
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是希望你们搬家，也不是说非搬不可。就即使搬与不搬，你劝住伯伦千万别再多说。人言可畏，祸从口出啊。啊，大人您别往下说了，我全明白了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多谢。
这样吧，明天呢开始，伯伦呐，你不必上朝了。如果皇上动问，我就说你家里事忙，跟我请了假了，你就别去了，在家里著书，在家里酿酒，
多好啊！朝中的事情由我支应着，有些事情我还可以给你通风报信。
伯伦，你要觉着在家里烦闷，我给你介绍俩人吧，两个人也是当代的酒仙呐、都是当代的酒仙，你们肯定能合得来呀。有一人姓于，叫于纯，听说过吗？
于纯于子厚，
对，于纯是我过命的好朋友，此人也是当代的酒仙，对酒颇有研究。另外我再提示你一下，你写的竹林酒经里头有葡萄酒吗？
葡萄酒没听说过。
哈哈哈，于纯就是葡萄酒的专家，他家酿制的葡萄酒清香可口啊，我想也能收在你的酒经之中，你说是也不是？
哎呀，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啊！葡萄也能酿酒，那改日我必去拜会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。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
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